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SBS 电台新闻报道，惠州东北部地区 Mansfield 今朝早发生六级地震。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话，全球公众对各政府和官方架构失去信心。习近平在联合国大会上面强调，中国不会侵略他人。大家好，以下是由陆磊珍为大家报道详细的新闻内容。惠州东北部地区 Mansfield 今朝早9:15发生地震，澳洲地球科学局公布地震级别是六级，震源深度10公里。惠州的墨尔本和偏远地区和新州和澳洲首都领地部分地区都有民众表示有震感。墨尔本 South Yarra 的 Chapel Street 有建筑物出现严重损毁。澳洲气象局表示，目前澳洲并没有出现海啸的威胁。当局警告惠州建筑工人示威者今日不要再上街示威。当局正准备墨尔本可能连续第三日出现示威活动，反对政府强制建造业工人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示威者昨日瘫痪了墨尔本市中心的交通，又堵塞主要公路 Westgate 的入口。惠州州长安德鲁斯谴责这些行为，他表示惠州政府会针对作出错误行径的人采取行动。
The ugly scenes that we saw yesterday are not only appalling, they're unlawful.
安德鲁斯说，大家昨天见到的丑陋场面不单止令人震惊，而且这些行为也都是非法的。惠州警方会针对作出错误行径的人士采取行动。他说示威者当中有部分人并不是来自建筑业，他们并不是去示威，而是单纯作出暴力行为。安德鲁斯又形容，昨天大家所见的是对建筑业绝大部分工人和技工的侮辱。而惠州今朝早公布再录得628宗新感染，有3人不治。墨尔本已经同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并排，是全球封城最长时间的城市。墨尔本6次封城总共已经长达234日，而封城令仍然持续。另一方面，新州的建筑业就由下星期一起可以100%复工，对未接种疫苗的工人的大部分限制会解除，但是居于12个受关注地方政府区的工人仍然要接种了疫苗才可以开工。目前有未接种疫苗工人的地盘只是可以有50%工人开工，这个限制下个星期就会撤销。新州昨日公布录得1022宗新感染，有10人不治。总理莫里逊结束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参与多次会议的繁忙日程，他安排了和欧盟高峰会代表的会议，试图化解由于取消和法国900亿元新潜艇建造协议之后所带来的外交争端。莫里逊联同外长派恩和国防部长达顿一起会见记者的时候强调，透过由美国和英国的技术支援之下，建造核动力潜艇是符合澳洲的利益。
There was never going to be an easy way to not proceed with this contract.
莫里逊说，在和欧洲伙伴的会面当中，他有一个很好的机会解答对方的问题，和解释澳洲过去一星期为了国家利益而公布的重要事项。他强调，澳洲永远都会维护自己的国家主权利益。他亦都重申，欧洲国家有必要加强他们的参与度，来到维护印太地区稳定。另外，莫里逊亦都会会见他会见了瑞典首相、爱沙尼亚总统、奥地利总统和北约秘书长，今日稍后就会前往华盛顿，和英国首相约翰逊共进晚膳。 而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在聯合國大會開幕的時候發表年度世界國情報告，並且向193個成員國警告說，全球公眾對各政府和官方架構失去信心。他亦敦促各國領袖要繼續在一些關鍵領域發揮作用，包括促進和平、結束衝突、恢復信心、應對全球變暖、縮小貧富差距、促進性別平等和解決隔代溝通問題。
COVID and the climate crisis have exposed profound fragilities as societies and as a planet. We are on a dead end.
古特雷斯說，新冠疫情和氣候危機正暴露社會和地球的嚴重脆弱性，全球目前正步向毀滅，沒有人可以漠視這個現實，所以各國應該在此時此刻實踐承諾，恢復信心和燃點希望。他又說，他亦有一個希望，就是全球創造的問題亦都是可以合作去解決。人類已經表明，他說當大家團結一致，就有能力完成偉大的事情。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以預錄的方式向聯合國大會發表講話的時候，強調中國過去或者今後都不會侵略或者欺負他人，亦都不會稱王稱霸。習近平又指，一些外部軍事干涉和所謂的民主改造是遺憾無窮。習近平又說，現在最重要的是必須完善地治理全球和實踐真正的多邊主義。他呼籲各國要摒棄小圈子和零和博弈。
一國的成功并不意味着另一国必然失败。
习近平说，一国的成功并不意味另一国必然失败，世界完全容得下各国共同成长和进步。他说各国应该坚持对话而不对抗，包容而不排他，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而首次以美国总统身份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的拜登就強調，美國已經結束在阿富汗長達20年的戰爭，正開啟一個堅決的外交新時代。強調美國不尋求新冷戰或者令到世界分裂，而是會以最大力度維護自身和盟友，同埋避免令到美國的利益受到攻擊。SBS 電台新聞報導。本地医学界支持为5至11岁儿童注射新冠疫苗。澳洲医学会话，为呢一批儿童推出疫苗计划，系会视乎临床实验结果同埋监管局嘅审批。目前喺国外嘅实验显示出有良好嘅结果，本地5至11岁儿童可能喺今年内就会开始接种新冠疫苗。辉瑞疫苗生产商表示，会申请美国、欧洲和其他地区监管局的审批，将疫苗用于5至11岁儿童。据该公司透露，实验结果显示，疫苗在这批儿童身上有强力免疫反应，和16至29岁人士的反应相同。SBS 新闻报。收集得来的数据显示，新州和维州有数千万元因为违反公共卫生指令的罚款通知书，限期过去仍然未缴交罚款。有法律咨询服务机构表示，系统需要得到改善，并且为那些因为压力未能够缴交罚款的人提供宽限。公开的数据显示，新州由6月底到现在，当局发出了29,000张违反新冠病毒防疫限制的罚款通知书，涉及2400万元，但是目前只有160万元罚款已经缴交。另外，自从疫情爆发开始到今年的6月，新州发出了3000张罚款通知书，涉及400万元，其中超过一半亦都预期未缴交。维州方面就发出了接近6000万元的罚款，但是只是有570万元罚款缴交了。当局表示，有60.5%罚款通知书已经达到最后通牒的阶段。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敦促一些已经发展的国家要为较贫穷的国家提供更多新冠疫苗，来确保全球都能够从疫情复苏。 经合组织在对全球经济状况的一份最新评估报告里面表示，世界正以比一年前预期的更快的速度从疫症大流行的冲击里面恢复，而同去年损失相比，全球经济已经收复大概 3.4%。 但是经合组织秘书长戈文警告说，各国的复苏力度仍然是不平均。
Advanced economies where vaccination progressed quickly and policy support was strong.
戈文說，一些已發展的經濟體因為疫苗接種的進展迅速，以及有政策上面的強力支援，令到他們的經濟已經恢復到接近疫情危機前的水平。不過，一些新興的市場由於疫苗接種水平和國民生產總值較低，而往往會落後，所以他認為最優先的經濟政策是要令全世界各地有更多人能夠盡快接種疫苗。加拿大大選結束，杜魯多第三次成功連任總理，不過他領導的自由黨就未能夠獲得大多數議席執政，自由黨在下議院已經領先或者成功奪得156席，比他們在2019年的大選少了一席，亦都比獲得獨立執政所需要的170席少了14席。跟住落嚟系体育消息。英超球队车路士宣布，下个月4号将会在伦敦斯坦福桥的主场举办活动，讨论足球界可以怎样支援性小众的球迷。这个活动名为从盟友到实际行动，希望解决球迷间针对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的人士的仇恨言论和行为。来自足协、英超联会和多个球队的代表亦都会出席参与。财经消息，昨日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是7273点，上升了25点，总成交69亿元。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之前收市33919点，下跌了50点。恒生指数昨日收市24221点，上升了122点。中国股市昨日是假期休市的。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 0.7233， 对港元 5.6337， 对人民币 4.6778。跟住落嚟系澳洲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间中密云，最高气温20度；墨尔本早上有毛毛雨，之后密云17度；布里斯本阳光普照24度；珀斯阳光普照27度；亚德雷德密云17度；荷伯特大致有阳光20度；坎培拉间中密云17度；达尔文阳光普照，最高气温36度。新闻财经同埋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内容，使用 Apple Podcast、 Google Podcast、 Spotify 或是其他 Podcast 应用程式继续收听。